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好，罗马书第十二章就开始讲生活啦。那我们都会在问啊，这个按照人的理性来看啊，其实我们应该先讲生活，讲完生活以后呢，而且那个比例要多一点，然后我们再有兴趣的人再去读比较像教义的啦，或者像神学的事情。可是你看整个罗马书一共有16章，续足第16章保罗的问安，从第一章到第11章全部都在讲基督教的教义，讲神，讲他的称义，讲他的救恩，讲他的成圣，讲人应当献上。从12章开始讲到第15章，就这四章是在讲怎么生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哦，差很多啊，11章都在讲教义，4章讲生活。透过我们里面的想法，应该是多讲一点生活嘛，这大家才能够接受啊。多讲一些生活，那个教义不要讲太多哇，那个听了这个头啊，不好接受哈、所以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啦，跟我讲如何生活啦。有些基督徒他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他对于圣经的真理的部分啊，你不要讲那么多，你就跟我讲如何生活就好。其实这都是对神的话语跟对圣经没有正确的认识。整个在圣经的当中讲教义跟讲生活的比例，你去看一看，大概有2/3，甚至是大概有3/5都在讲教义，1/5或者是1/3才告诉我们如何去生活。为什么呢？犹太人有律法，但有律法的人不懂得正确认识神，所以他的生活就是错的。像第十章一开始所讲，有很热心又很虔诚，但是没有真知识。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教会当中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很虔诚，他们也很热心，我在生活当中很渴望能够去经历神，但是他们对于神的教义，对于称义，对于神的救恩，甚至是对于神在全地的治理啊，甚至是讲到我们9-11章讲到以色列，他不在乎，他只在乎怎么过好我的生活。这样的基督徒的眼光其实是很狭窄，很有可能他的生活一直没有活到神的心意的当中。所以保罗在我们跟待会去读经文，保罗一开始就用神的恩典去劝大家，他那个劝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去劝，不是劝大家生活，是他明白神要的是什么，他先讲神要的是什么，再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先去明白神的标准，你才不会用你的标准去活，你才不会用你的喜好去活。有时候基督徒有种概念，哦，这个很好，我们要来生活，哇，这个很好，我们要来去追求。可是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异端？异端就是在神的真理的上面给你扭曲，然后告诉你怎么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还让你觉得还蛮不错的啊。这样的生活哦，也就是让你，我得讲一句话，异端啊，很着重在生活的实用性。就是因为他大量的讲生活，讲个人的经历，所以会让你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直销不也是这样子吗？讲他自己的得着，讲他自己的改变，讲他自己的一些的丰盛啊，讲他自己的一些的满足，然后跟大家推销这个产品，跟大家推销这个工作，跟大家推销这个。今天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也只讲这个，那我们失去了在神的真理的上面，神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的生活不是说我想要，我的生活是要活出神想要。所以异端异教他们都很着重生活的实用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怎么去知道什么叫神的义，我们怎么去知道神的呼召，知道神的命定，知道神要称义，知道神要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后世的产业，怎么与他一同受苦，怎么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才会得着神的称许，这样的人的生活他的侍奉才会有价值。所以如果您觉得在读1-11章的话，你觉得读起来有点累哈，那我们日后读到新约可能都是这样，都先讲神的教义，完之后才会讲神的生活，因为圣经就是这样教我们。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要讲那么多教义了，先告诉我怎么生活比较重要了，怎么活出来比较重要，其实讲这句话的人他不太认识圣经，也不太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才知道如何来生活。一个明白神教义的人，他的生活才不会陷入到犹太人的观念，我要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拼命的活，拼命的活，我要小心，我要小心，我要注意，我要努力，还是活在律法的当中。他就一直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在打转。所以保罗为什么讲罗马书一到六章讲那么多，又在讲第八章讲到圣灵，他就是要叫我们避免活在第七章那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生活里面。所以讲教义其实是很重要的，才避免我们不会被异端、被异教、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也不会好像终究学习还是不能明白，甚至我们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活在自己的喜好里面，还以为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喜悦，这个都是不明白神所要的。但他很认真的过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内在生活的教导，你在听见证的时候，你不要只有听到他的见证，你要去听到他怎么活出神的心意。所以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的操练，是叫我们不断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愿意去等候他，而不是我坐在那边打坐，打坐那边静坐，打坐那边默想，但是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充满，你再怎么打坐，你再怎么静坐，打十年二十年，我们也比不过印度教啊。印度教在神的面前，在他们神的面前静坐、佛教信仰在神的面前，在他们神佛祖的面前的那种的静默，我们等候神不跟他们一样，我们是静默在神的教义，等候神的心意，并且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走的是不一样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教义，你才知道如何来生活。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十二章一到八节。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阿们。我们今天就只读第八节，但我今天还是会解释到二十一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所以前面一定有个因为啊，不会突然就讲个所以啊，前面有个因为，因为在哪里？就在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在讲完神的教义以后，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智慧、神的丰富、神的聪明、神的知识，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唯独就是敬拜他。在一个真实敬拜的人，他就会做一件事情，就会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把自己奉献给神，就开始成为一个活祭。所以我们要来看看，那我们怎么去奉献给神呢？将自己奉献给神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开端啊！我们不是教导弟兄姊妹啊，先享受神的救恩啊，经历神一阵子啦啊，我们不好意思才跟他说，哎，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基督的信仰，传福音的人，你不是让他得着福音的好处，享受永恒的救恩，享受永远的生命，将来可以进入到荣耀的国度而已。你必须要告诉他，福音的一开始就是要告诉他，你需要全人奉献给神。所以很多人可以信主了，但他从来没有踏上奉献自己的这一条路。保罗一开始告诉我们，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全人的奉献给神。所以这个奉献不是一种口头的奉献啊，我主啊，你是我的主，把你接受到我的心里啊，所以从今天我已经得到救恩了，感谢主。 把主接受到心里的第一个生命的成长的回应，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不要，是我看到很多信主的人常常在讲，哎呀，在教会真好，在教会也不错，我们是来听到了，教会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新约的教会要求十一奉献呢，这个是一种错的，因为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这种教导。奉献呢是甘心乐意的啊，捐得甘心乐意，神才说喜悦，那种不甘心的这种十一奉献，神不喜悦。那他就没有读过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那就是全人的奉献，新约的教导更高。新约的教导是把我们全人，不是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你都应当要来奉献给神。所以在新约一开始，最生命的要活出基督徒生命的第一项，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献上给神。那献就献当作活祭。你一定要解释一下活祭是什么，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献啊。活祭我们先来看旧约立位记，有讲到五个祭，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祭物是在讲谁？在讲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我们的燔祭，献上的那个牛啊、羊啊、细面鸽子，那个是指耶稣基督。所以献祭的意思就是让耶稣基督取代我自己，然后献上给神。那那个羊啊牛啊就是当作是我自己献给神，那实际上那个祭物就是主。那新约的我们讲到献上活祭的意思呢，就是把我自己这个人我献给神，我要活出主的样式，我要活出我是神的器皿，我要活出神的样式，这个就叫活祭。所以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献上，但他仍然活自己，活自己的喜好，活自己的样式，哎呀，活自己的的那种的观点，那么他没有把自己献上活祭给神，因为他没有活出神要的样式。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为什么一到十一章那么重要，先讲这些再讲生活。你以为我们讲基督的信仰可以先讲如何生活，能不能再讲什么教义吗？那么你就不会活出活祭，因为你还是活出自己的样式，你不是活出一个基督要的样式，那就是祭物。这个祭物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祭物就是基督，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我献上自己。所以活祭的意思，当我献上自己的时候，周围的人看我，神看我，我是活出基督的样式，这就叫做献上活祭。那这个献上活祭呢，第一开始我就会能够活出，你要看到四哈，四，我活出活祭的时候，我有三个四：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是理所当然。第一个是圣洁，当我一把自己献上活祭的时候，我在神的眼中就是圣洁的。可是老实讲我们都说我们是圣洁的，活祭献上给神就圣洁，但实际上看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里面，你圣不圣洁啊？哎呀，我们好多的掺杂，好多的败坏，好多心思意念、情感那种的情欲的挣扎，那我们怎么圣洁嘞？你要知道，你渴望圣洁，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把自己献上给神，归他所有，这就叫圣洁。如果你的圣洁是从今天开始，好，那我要努力，我不发脾气，我不说谎。我不要怕人家冒犯我，我要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不该场所去我不去，不该说的话、不该做的事我不做。这个圣洁，你还是在律法里面的圣洁，你不是活在一个活祭里面的圣洁。那边的是圣洁，强调的是我们的 being， 不是我们的 doing。你每次一讲到圣洁，你要活出圣洁，第一个你就想到我该怎么做，然后哪些不要做。真正的圣洁是，我一直把我自己献给神，所以我做不到，我就把我自己献给神，我渴望活出你的样子，这样的人就是圣洁。所以你不要再看自己是污秽，哎呀，我这个做不到，我那个做不到，我又发脾气，哎呀，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主啊，我真污秽。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把自己一直去献给神，主，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那你就有个概念，你是圣洁。这就是前面一章到十一章讲的。如果你没有一章到十一章的概念，你没有一章到十一节圣洁的概念，你就会很想每天我要哪些我要努力去做， 哪些我要很小心不去做，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好好聚会，哦，我要好好等候神，我要好好听内在生活信息，我要好好做，我才是圣洁。哎，我今天跟我先生吵架了啊，我今天跟我婆家娘家吵架，我今天跟我孩子吵架，我今天发脾气了啊，我今天我里面有不好的意念，我嫉妒了，我生气了，我喜爱这世界，哎，我不圣洁了，我不圣洁了。你如果还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那鼓励您回去再听一章到十一章圣经讲什么。把自己不断的献给神，说主，我就是献给你，我渴望活出你的样子，就这么简单。这个信心就叫做圣洁，因为这样活祭就是我跟上了神的心意，我跟上了神的脚步，我也对神有正确的知识，这样就叫做圣洁。我希望这个挑战你的概念，免得你以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会影响你的圣洁。如果你以为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就不圣洁了，哪一天我做了什么我就要圣洁了，我今天在教会我就圣洁了，我今天啊去了别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我就要不圣洁了，那你还没有认识神。真实的圣洁就是我把我自己一直献给神，从你献的那一个刹那你就是圣洁。所以这里的献是不断的献。所以你看那些在信仰道路上面一受洗完就离开教会，或一受洗完又对主不渴慕的人，或者他又没有一直去追求主的人，他即使做得再好，他的行为道德比你更高尚，他也都没有圣洁。所以你以为圣洁就是道德行为比我更高吗？不是，真正的圣洁是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一直把我自己献给神，把我自己一直去献给神，这个才叫圣洁。不在乎你的道德品格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高尚超脱比众人更好，而在乎你的道，你这个人有没有一直把自己献给神，这叫做是圣洁。第二，是神所喜悦。一个献给神的人，他才会明白神最大的喜悦就是人照着神的真理而行。人照着神的真理而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到十一章，人照着神的真理而行，那么你就在讨神的喜悦了。不是你去做什么，而是你明白神的真理，明白他的救恩，明白他的救赎是要让我成为儿子，明白他的救赎是要我得到后世的产业，明白他的救赎是要把我自己献作义的器具，明白他的救赎是要叫我活出他的美好，这就叫神的喜悦。如果你以为圣洁跟神的喜悦要是去做，那你还是不懂。所以神的喜悦就是人照着真理而活，人照着神的信心而活，人照着对主的亲密关系而活，这就是神的喜悦。后面那句话啊，你们如此侍奉，那个侍奉原文叫敬拜，你们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在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啊？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神在全地都在找一种人，什么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神要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那你今天有没有在敬拜？我这个敬拜不是说你有没有到教会唱诗歌，我的敬拜也不是说你有没有跟着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举手跳舞，我说的敬拜是我们把我自己一直献给神，这个就叫敬拜，这就叫做祭坛。主，我就把我一直献给你，在献的过程的当中我就明白你的心意，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明白你的真理，哦，我不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也放下自己的以为，我这样就叫做理所当然的敬拜。理所当然的意思就表示这是你该去做的，如果你没有这么去做，那你就是亏欠。你今天有没有亏欠你应当要献上的敬拜？你今天有没有亏欠神所要的敬拜？你今天有没有去少了这一块？我今天要去满足神的圣洁，满足神的喜悦，满足神所要的那一份，今天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如果基督徒只有活在祷告会，只有活在主日聚会，那你每一天你都在亏欠你理所当然的敬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想圣洁吗？你想讨神的喜悦吗？你想每一天都不亏欠神吗？那么一直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心意所要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会的生活的第一步，这是你生活的第一步。但后面讲那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有时候我们都会误解。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原文的意思，我得讲啊，我们以为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哎，我不要跟随世界哈，我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我更新的心意当中，不要被世界而变化了。一旦信主的人，我们里面会一直有更新的心意，这个更新的心意就是叫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但只要我没有一直去献上活祭给神，每一天一直把自己交在神面前，让神把我磨塑成神儿子的形象，你这个更新的心意会随着这个世界而被更新，而你的心意不是一直被神更新，你的心意会被更新的啦。哎呀，我们现在太多了，三 C 要更新我们啊，网络会更新我们，好多的知识可以更新我们，这叫做世界的更新的心意。但还有一个是神的更新的心意，你的这个神的变化的更新的心意，就是一章到十一章所讲，你不要被世界给变化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这样一个持守在神面前更新，一直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你才会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什么是神的纯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基督徒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关键就在于你很少把自己奉献给神。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你知道，哦，原来这是圣洁，哦，原来这喜悦这个，哦，原来这是我每一天每一份我当献上的敬拜，而我又保守我的心意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被世界给改变，你才会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那个查验原文也是证明的意思。有些基督徒哦，从来很少用自己的心思，从神而来的更新过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他没有判别的任何能力，好像每天就突然灵光一闪，哦，等候一种忽然来的意念啊，突然想，哎呀，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突然有一个想法，哎呀，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突然心里有种感觉，哎呦，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在我还圣经还不是很熟之前，我常常有这种，哎，突然一个感动，突然一个想法，突然一个意念，哎呦，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哎，我也不太确定，那去问问牧师好了，去问问传道好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时候就去做了，哎呦，搞得一团糟；有时候不去做了，心里又犯嘀咕，到底要不要去做？那其关键就是，如果你在你每天生活当中一直持续的去献于神、连于神，你就把你自己交在神，他就会教导你，他会制作你，他会改变你。一个心思意念情感对了的人，他才有办法去查验什么是神所要的旨意。那么人对你有没有旨意？有啊。世界对你有没有旨意？有啊。啊，撒旦恶者对你有没有旨意？也有啊。啊，你自己对你自己有没有旨意？也有啊。那你怎么去分辨这是撒旦呢？这是世界呢？这是别人呢？或这是我自己呢？那你又怎么去分辨神是这才是神所要你行出来的呢？那就端看于你这个人一直把自己献给谁啊？献给世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世界的旨意。你这里面充满着情欲，充满着试探，任由自己就是活在这种恶的当中，你会越来越明白撒旦恶者的旨意啊。你很自私，你想的都是自己，我眼睛看都是自己，哎，我在乎我自己，你就越来越明白自己的旨意。你要怎么去明白神旨意？就端看你一直去献给神，你就越来越明白他旨意。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去学习，在神的话语当中去默想，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去把自己一直去在这个更新的心意当中被他来改变，你才能够去查验跟去证明嘛。所以基督徒不要做糊里糊涂，基督徒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一个，这才叫做真实的献，这才是你的生活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你后我们后面的生活，12章到15章啊，我们活的跟这世界不会有太多的相像，因为你活的跟世界没什么两样。还要看第二个，怎么活的第二步呢？你要看自己，前面是看神啊，把自己不断献给神。第二个，你要看己，看自己，你要把自己看得对。怎么看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关键，是要看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三节， 看自己要看信心的大小，所以不是看恩赐哦，不是看才干，不是看能力。基督徒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是看一个恩赐来决定这个人在神的国度的大小。哇，那个人好有名哦，那个人好有恩赐，那个人好有能力哦，所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大的。我什么都不会，哎，我这也不行，那也不会，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的上班族，普通的老百姓，我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哎呀，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小的。不对，圣经里面说不是看这个。保罗他说，我真的以神的恩典来告诉你，我以神的恩典告诉你，看自己看的要对，是看信心。那个信心不是自己的信心，那个信心是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才有信心。所以为什么讲教义讲的那么重要，就是我对主有了正确的认识，我那个信心是对的，我那个信心是正确的，我那个信心才会把自己看得对。我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我对自己就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还是总觉得，哇，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很渺小，或者是我做了那么多，我在神的国度我不得了，哎，我可以影响很多人，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哎，我也是我不敢说自己是5000两，我至少也是2000两。那也你不是看，你是用恩赐看自己，不是用信心看自己。你那个信心是看我勇不勇敢。很多人很有信心，但他的信心是很有自信，但他的信心不是对神。神的信心给我们的信心，往往都是你觉得不可能，那是超自然，那是不超越逻辑的。那个我还愿意去做，那就叫对主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你才会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不然你的信心永远都是评估环境，评估他人，评估自己，评估经验，然后再决定我大概可以做多少。这个就不是从神而来的信心。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要活，活的第二步就是请你把你里面的信心被神改变，改变到一种地步，主，我要明白你的信心。什么意思？我要更多明白你，认识你，晓得你，我的信心才会正确。好，对不起，前面讲太多了，我后面要可能会耽误几分钟，我要多花啊，我可能会花10分钟的时间讲恩赐。我开始要讲恩赐之前，你会发觉啊，讲完恩赐以后才讲第9节到第16节，怎么在教会里面生活。讲完恩赐以后呢，教导我们怎么在教会生活以后呢，才告诉我们怎么与神家里以外的人生活，就是第17节到第21节。所以你有看到那个次序吗？怎么生活的次序，第一个把自己献给神做活祭，这是生活的第一步。第二步看自己看得对，就是跟自己有很好的关系，不否定自己，不控告自己，不矮化自己，也不把自己看得过高大，跟自己有正确的生活。第三，你要向神要恩赐，有了恩赐以后，明白神给我那个独特的性格，我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明白我的性格跟他不一样，我明白我的个性跟他不一样，明白我的性格，向神求恩赐以后，再教导我，主你帮助我怎么在教会生活，你再帮助我怎么在这个神的家中以外的人生活。这是神给我们的次序。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教导我们，哎呀，不要讲那些教义，教导我怎么生活啊！哎呀，教导我怎么生活。第一个，你想的就是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婚姻啊，在我的关系里面怎么生活。第二个想到的是，哎，那我再来在教会来生活好了，我怎么来生活？哎，发现在教会生活之后才发现，哎呀，我需要有些能力啊，我需要接受一些训练，我要上一些培训。哦，那我向神求个恩赐，主啊，我向你求恩赐，求恩赐才发觉，哎，我必须要少看自己，我要依靠神啊，服侍久了，志中到一步啊，我就把我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我是一个全然奉献给神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次序跟人的次序是完全颠倒？你有看到吗？你说我们要过好生，我们要晓得怎么在神面前好好生活的人，他的次序是先从外面再慢慢到里面，但神的给我们的教导，过生活是先从里面再慢慢活到外面。所以神的次序可能跟我们人想的不一样。好好过生活先从奉献开始，好好过生活先看见自己的信心，认识主在我生命中的眼光。好好过生活的第三步，向神求恩赐，求完恩赐你再来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完 再去这世界上生活。所以神的次序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来告诉你讲什么求恩赐咯。那接下来我讲这几个恩赐，这跟可能哥林多前书讲的不是那么的相同，或以弗所书不太一样，但我只针对罗马书的恩赐去解释。那你如果看这个恩赐是你的性格的部分，你就向神说，主给我这个恩赐，在这个恩赐里面我才懂得什么生活，在这个恩赐里面我才知道我要怎么活出你要我活的活祭的样式。所以基督徒你不能不求恩赐，如果你尤其是传道人，你一定要教导你的弟兄姊妹，一信主第一个就是奉献，第二个学会神的眼光，第三个求恩赐。你如果不去教导他们，那他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从外面生活开始，而不是先回到神的秩序里面。所以好，我现在要讲恩赐。第一个恩赐哈，如果是你，那你要知道这个，这你所渴望的恩赐有两种，一种是我好像我本身就有一点点，那你就向神继续求；还有一种是主，我羡慕这个恩赐。如果你羡慕这个恩赐，那你就待会说，你就说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我要知道怎么在我的生活过，在我的生命里面怎么过生活。好，第一个说预言为什么会放在第一个呢？这是保罗很特别的一件事，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说预言是第一件事啊。我这边的所谓的说预言，不是指我那个先知我可以占卜未来，我可以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叫说预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所说的说预言，都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我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能够去诉说神的心意，我能够对人去诉说神的心意，我能够去讲神的真理，我能够让人去明白神的自己，这叫做预言，说预言。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要先求的恩赐就是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保罗也特别讲，最大的恩赐是爱，我们将有爱的恩赐，但是第一个你要求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那你又说，我又不是站讲台的人，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哎，我怎么会去说预言？弟兄姊妹，这个不在乎你的生命多寡，这不在乎你信主多久。一个刚信主的人，你第一个求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我要照着神的，我要跟人去诉说神的原则，我要去跟人家说，去诉说神的心意，我要去跟人家说到神的国度，我要去告诉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叫做说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一直去说出神要做的事，一直去说出神在人的心意，一直去说出神在人的生命当中。你有痛苦吗？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神面前来，他叫使你得安息。你生命当中有缺乏吗？你就要去对他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是缺乏。他有疾病吗？你就要对他说，你的神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也愿意来医治你。你生命当中没有盼望吗？你就对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等耶稣基督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使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得见真光。这个就叫做说预言，这个就叫做做先知讲道，这个就是每一个诉说福音的人必须要向神求的恩赐，那就是做先知讲道。你需要向神求这个。那信心呢，就是因为我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能够说得正确。因为我对神有一个认识，所以我可以警戒人不要犯罪，因为犯罪将来会有审判。我能够对人说，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将来有公义和圣洁的冠冕为你存留。这个就叫做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我希望我能够让你知道，这就是第一个基督徒要求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求这个恩赐，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你没有办法去诉说神的美好，诉说神的大能，诉说神的工作，诉说神的能力。基督徒的口有权柄，你一说神就成就，我们一这么祷告神就应允。所以你的做先知预言讲道，按着信心的程度去说，这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求的恩赐。这个不是给牧者传道人，这个也不是给那种有先知恩赐的人，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求的恩赐，那就是说预言。第二个，做执事的人，那边是指到比较是在我很愿意去做事的人啊，我在专一的做，我就不比较，不增进，我 专注神引导我的手，我渴望为人摆上。那个说这个执事啊，有一种性格，就是他很热情，他不怕麻烦。你要向神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不怕麻烦，我要做神的执事。我在教会当中做执事，我在世界当中做执事，我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里面，我要做执事。通常做执事的人，你可以向神求热情，不怕麻烦，不怕繁琐的事情，而且你不怕一再重复的去说，不怕一再重复的去做，你也不怕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在乎，没有人赞赏。做执事的人，你要专一，专一到一种地步，我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那热情的人有时候会很热情去做很多事，那么专一执事也是说，主你叫我做的我才去做，如果你没有要我去做的我就不去做。有时候热情的人什么都想做，做到一种地步好累哦，都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赞赏我，算了算了算了。所以热情的人常常一下冲上，一下又下来，一有机会他又上来，大家都不赞赏他要下去。做执事的人你一定要专一，而且你不要怕麻烦。我看到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时候，哇，很热情，跟人家招呼这个招呼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但是每次都在做同一种事情，你知道做执事的人有时候一直做同一种事情会厌烦。求主帮助我们洗浴繁琐，担当苦劳，不要害怕这些繁琐的事，也不要怕没有人看见。以前我的服事没有时间了，以前我的服事也常这样，求主怜悯我。后来我在一次经历当中我改变了，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神的执事，我是专一为他摆上。第二个，做完执事呢，你要向神，你如果有教导恩赐的，你很渴望能够去教导的，你要说主帮助我能够来教导。我每次读神的话语，我里面有个兴奋，我发现有个亮光，我就很期待跟人家分享。做教师的是一个很乐意跟人家去分享，很分享的人，很渴望让人家来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你要向神求什么呢？向神求谦卑。我不是我的知识比你高，我乃是说我渴望你服侍你，让你能够去认识神。你应当求聪明和智慧，在合适的时间讲合适的话，而这样的一个教导就让人带到灵里的里面。你应当求神更多的在你里面有破碎和制作，让我这个器皿是成为神的器皿，流出活水的泉源。所以做爸爸妈妈的，或者你本身你的职业是老师的，你可能是在一个教导的位分的上面，向神求教导的恩赐，让你能够专注在神面前教导，好让我每一次去说的内容是让人明白真道，明白生命。而且做爸爸妈妈，你要常说主给我一个教导恩赐，教导我的儿女踏上生命的道路。教师不是在圣经，在教会里面教圣经的教导，你看我们都还没讲生活，现在先讲恩赐，有恩赐才会知道生活。这种教师的恩赐是每个基督徒你可以向神要，做父母要教导的恩赐，做老师的要教导的恩赐，甚至你做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一点的人，你都有教导的恩赐，教导人明白神的心意，教导。第四，你如果要做劝化的，你要求神，对不起，我再回到教导。真理不会使人折服，爱才会。你要爱你所教导，你也活出你所教导，才可以使人折服。所以做教导的人，你如果没有经过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制作和破碎，你所有的教导没有带着权柄。所以做教导的人，求神给你权柄。父母，求神给你权柄。做教师、做老师的人，求神给你权柄。你所说的话不单是真理，更是带着权柄使人愿意顺服。很多老师在台上讲，讲完了大家不想听的，很多的教师牧师在台上讲到，你讲的都对，但是我就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对，但是没有权柄。所以你做教导人，你一定要被神求神真的是制作你，破碎你，这个活水的泉源流出来。教导恩赐的人才会带着权柄的能力。所以劝化的人呢，今天是周末，我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哦，可能会超过八点一点点，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我们才会知道怎么生活。那做劝化的人呢，劝化的意思就是我能够在对的时间对人说正直的话。那劝化的人，你要向神求一个敏锐的灵，我对于人的灵我有感受，对于 罪恶对于行在神当中的义，我很敏锐，那这个人就可以去做劝化。那劝化的恩赐的人就可以向神求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求神给你一个勇敢跟温良的舌头。啊，有人是很勇敢啊，但是他讲的话带很刺啊，要向神求一个勇敢跟温良的舌头，因为温良的舌头可以使怒消退，温良的舌头也可以挽回那些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也要祷告向神求，求你帮助使人能够和睦。我所说的劝化劝勉也使人能够渴慕对神热情。所以一个劝化的人，他很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会愿意为着爱花时间在人的身上。但是花时间在人的身上又不是让这个人单溺在他的罪中，但他所说的话又不是带着刺，带着伤害和责备。所以巴拿巴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劝慰子，他可以找到保罗，把保罗推荐给弟兄姐妹，把保罗推荐给使徒，因为保罗，因为巴拿巴才有现在的新约教会。做巴拿巴的人，做劝慰的人往往不会被人注意，但是他有一个心，他很渴望成全人，把人都成全起来在他的位分的上面。劝化的人很敏锐，但劝化的人蛮有爱，而且劝化的人不怕他所成全的人比他更高。劝化的人宽广，劝化的人可以把人成全到比他更高的位分的上面，这就是劝化的人。所以求主把我们有个劝化的人，这种就是父母的心，父母的心永远不怕孩子比他的成就更高。我带一个基督徒，我带到一种地步，诶，他来管我了。我带一个基督徒带到一种地步，哇，他的恩赐比我还高了。我带一个基督徒带到一种地步，哇，他的影响力比我还大了。劝化的人从来不会担忧这个，而且劝化的人会喜悦他所成全的每一个人能力比他好，恩赐比他高，影响力比他大，这就是父母的心。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个劝化的心，那么我们才能够去专一的去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为什么要诚实？是因为他能够不为着己的名。施舍的人可以向神求丰盛，你可以向神求丰盛，这个丰盛能够为着给予。那你要记住，我的诚实是向着神诚实。什么意思？我不是贪图名利，我也不是收买人心。常常给予钱的人，你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主啊，把我更多的隐藏。有时候施舍久了，所有人都知道，哇，你是一个很肯给的人，大家都知道常拿，拿人手短啊，吃人嘴软。施舍有种丰盛，丰盛到一种地步，常常给，给出去给到一种地步，大家就习惯你给了哈，给到一种地步，哎，你是不是要听我的啊？你是不是要尊重我一点啊？你是不是也是不是要看重我一点啊？我这么愿意给。诚实就是愿意隐藏在神的面前，诚实甚至愿意隐藏在众人的当中，因为我手所给的不为人所知，我所给的诚实是我只渴望神的看见。施舍的人你要有这种的诚实。所以这个诚实不是说，哎，我每笔钱都算得干干净净，诚实是我只要神看见我的摆上而已。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的你可以向神求恩赐，殷勤我有个榜样，殷勤是殷勤在人的身上。做治理的哈，有行政恩赐的人呢，往往希望教会都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所以。治理的人往往看事情看规则比人还要更重要。如果你是一个很讲求规范的人，你很在乎次序在乎规矩的人，那你很有可能你有治理的恩赐哦。求神给你一个治理的恩赐，让你的殷勤是殷勤在人的上面，不是殷勤在把事情做对的上面。一个治理的人往往要求神主，我要看一个人比看事情更重要。治理的人我要殷勤的是让这个人怎么踏上走上，他能够有次有序的在神的恩赐神的次序跟神的心意的里面，而不是你定的 SOP， 也不是你定的规范我定的条件。治理的人你要明白，神给我们有治理的恩赐是为了让人的生命 经历到神的救恩，这是治理的恩赐。约瑟有治理的恩赐，凡是做的每一件事好，但是他最终看见原来治理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但以利也是一个治理的人，但但以利在这个工作方面当中是让整个国家带向神的信仰。所以治理绝对不是一个人很会 SOP 很会开会很会规范很会制定，这个不是治理，这是世界上的治理。神的治理是一直把人带到神的救恩，治理我用许多的方法可以把人带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所以他知道如何分配人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服事，他会懂得调节资源，他会善用资源，把人放在对的地方，然后让这个人找到他的生命的服事，来去服事主服事人，这样的人有治理。所以如果你很会分派任务，很会找资源啊，很会把人在鼓励人来一起来侍奉，来再鼓励人，那你很有可能有治理的恩赐哦。求神让你殷勤的摆上，殷勤在人的身上，怜悯人呢就当甘心。这边的怜悯啊不是说一个同理心，这边的怜悯是说你有牧养的心啊。耶稣基督看到人流离失所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怜悯的意思是我感受到神的心意对人的情况。怜悯的人的甘心的意思就是我看见人的需要，我愿意去担当他的牧者，这就叫做怜悯人。所以如果您是做小家长的，如果你甚至在牧养人，你是教会领袖的，你真的要求神给你怜悯恩赐。如果你没有怜悯的恩赐，我们都在当老板嘛，当领袖当久了都以为我们是在当老板。越是领袖的人，你要知道你没有神的怜悯，你在你这个领袖的位分上面，你活不出神牧人的形象。所以每一个做领袖的，我鼓励你向神求怜悯的恩赐。因着怜悯，你就能够不怕被人冒犯；因着怜悯，你就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你就看到这些人他们需要神的牧养，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救恩。麻风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若肯，我就得医治。耶稣肯不肯？肯。耶稣的肯还包含他摸他。血漏的妇人，他只要摸到主耶稣的穗子就可以得着医治了，这个是错误的宗教观念。但耶稣仍然把他的能力医治带到这个妇人的身上。其实耶稣可以继续往前，埃鲁比那个血漏的妇人还急，埃鲁的女儿死了，埃鲁很急，但耶稣仍然停下来问谁摸我，那就是对人的怜悯，对人得医治的关爱。他要这个血漏的妇人不是只有血漏得医治，他要恢复他里面的心。所以当这个人承这个女人一承认说是我摸了你，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血漏是被人所排斥的，血漏很有可能是先生也不要他了，离婚了，血漏这个人花力了他一切所有要得着医治。但耶稣医治的不是只有他血漏，耶稣医治的是他被神接纳，被神的家接纳了。这叫做牧人的怜悯，这叫做神的怜悯。不是只有怜悯这个人的需要，而是怜悯这个人的灵能够被神恢复。所以我希望讲这个这些的恩赐，你有了这些恩赐，我们才可以在后面的生活去活。有了这些的恩赐，我们才可以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在你寻求了这些恩赐，那么你就可以去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怎么去爱，怎么去同心，怎么去殷勤，怎么去火热，怎么去摆上，是这样子。那你才可以活在这世界里面。十七节，不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是流星去做。那个十七节的流星啊，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流星的原文是小心跟谨慎。众人以为好的事，你反而更要小心谨慎，因为大家都以为好，不见得是神以为美。众人以为美的事，因为你在这前面已经是不断的献上给神了，信心看得急，你也寻求恩赐了。最后你才会到第十七节，众人以为美的事，你才可以去查验这是不是神所喜悦善良 神所要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你才可以去分辨众人以为美跟前面神以为美有时候不太一样，小心去做，这你才可以去分辨啊。然后呢，就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都是前面讲到的怜悯啊、劝化啦、治理啊，这都强调人的关系。所以说强调不要以恶生恶，要以善生恶。所以你知道这个次序了吗？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你知道这个次序吗？所以如果下次再有人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教义，告诉我们怎么生活了，多讲一些生活的道了，那我们要先提醒他，回到神的真理的人，他的生活才会正确，他的次序才会对。要不然你的次序不会是罗马书十二章的次序，你的次序先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然后你再说啊，那我们怎么在教会生活呢？你再回到九到十六节，在那不够呢，我再来求恩赐啊，恩赐服侍久了呢啊，我对自己健康了啊，我之后全人奉献给神。这都是人以为的次序，实际上神的次序先从对神完全的活祭，第二照神的眼光看待自己，第三向神求恩赐。第一个恩赐，那就是先知预言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学会了，在接下来各样的恩赐拥有了，你才懂得去过生活，在教会过生活，你才会去在世上过生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很喜欢那些过生活的啊，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善，可是我们都很少回去看这个次序到底是怎么活。如果没有在这个正确的次序，那么你我今天所活的都还活不到保罗所讲的以神的慈悲，就以神的良善，与神的恩典，我劝你们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保罗在说，我以神给我的恩，我在劝你用信心看自己合乎的中道。后面他就没劝了，因为后面大家自己会想要去做，没有前面的两个劝，你永远活的都是不在对的次序的当中。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愿神大大赐福大家。希望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后面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回到一到十一章怎么去引用才会过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正确啊。对不起，我今天超过了五分钟，那我希望大家了解，我花这个时间就是要让您知道过生活很重要，但是在圣经教导的比例的上面其实没那么的多，因为一个对的人他怎么做都会对，一个没有在对的人，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凡他一切所做的所侍奉的都不对。所以你的奉献有没有价值，你所行的生活有没有价值，端看于你有没有把自己持续的奉献，明白神看我自己的眼光，这两个对了，后面即使没有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你的生活还是会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真理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为大家做个祝福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过生活，乃是先学会怎么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你说这是圣洁，这是你喜悦，这也是我理所当然每天应当去献上的敬拜。教导我越靠近你，我越能够查验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当我自己不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旨意的时候，提醒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给我一个眼光看自己，不是用恩赐看自己，不是用能力看自己，不是用我的能够所做的多大的影响力看自己。主啊，我要学会是从你的信心，从你的眼光来看自己，教导我怎么来求恩赐。没有恩赐我们没有办法生活，恩赐不是为了在教会侍奉，恩赐是为了来过生活的。让我每一天我学会怎么去说预言，教导我每一天怎么去做一个执事来侍奉你，教导我能够也去能够教导别人，劝化别人，施舍别人，治理，怜悯，这些恩赐主我都渴慕，因为我要知道如何过生活。 谢谢你教导我，众人以为美的，我反而更要小心谨慎，因为我要查验的是你所喜悦，你以为美的。教导我，引领我，制作我，改变我，修剪我，使用我，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明白你生活的次序，而不是活在我以为的次序里。祝福线上的玫瑰，你所宝贵的儿女，在一天的开始或一天的结束，我们都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阿们。好，家人们，我们就到这边啊、希望今天的话语对你有帮助，才知道怎么过生活，也才知道哦，原来哦，一到十一章这么重要，我们才不会以为我要多听生活的，少听教义，这个次序是不太一样的。好，大家有问题吗？对不起，昨天我因为开会所以没有回答。